接下来的这个语文课的这个标准是主要借鉴的是圣约归正学堂制定的叫基督教中文教育三义总则，这个我们简单的就过一下。他认为第一阶段就是在小学一二年级，主要目的叫集中认字写字啊。一年级是集中认字少量写字，二年级过渡，除了继续写字认字，有意增加思想通识方面的材料，比如主导文啦、十诫、要理问答、箴言、圣诗、礼仪、历史、博物、节期、传说、典故、成语、朝代歌、节气歌、人物歌等等。你可以感受一下他整体想说的是什么，一种乐教，对吧，一种朗朗上口的歌谣，各种的歌很多，对吧，然后让他记忆背诵很多特别基本的东西，这是一二年级主要的任务。再往下三到六年级就开始一个初步读写训练了，对对联啦、读经啦、散文故事啦，阅读的书单不少于15本啊。然后六年级是往中学的过渡性阶段，可以开始一点古代汉语这样。第三阶段就是高级读写修辞阶段，开始有一些古汉语啦、中国文学啦、修辞学啦、中西古典修辞学等等，往大学去进发。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跟他这个必须完全一样，比如说他这里边在我来看他对古汉语过分重视吧，就这样的，可能有点过分重视了。我们也许不需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儿，古汉语有所了解就好啊。下面他列举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材料，这个作为一个手册了，你拿在手里，你随时可以翻到这个地方啊。你看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我就不念了啊。往下边这些阅读附录的中西近现代阅读书目我也不念了，跟刚才的那个洛克斯的书目很多是重合的啊，很多重合的。翻一翻就知道啊。翻到182页了啊。这个语文纲要解释的就很详细了。很明显他的这个作品主要是什么呢，是翻译作品。这个翻译作品其实怎么讲呢，你有没有想过和合本就是一个翻译的作品，对吧。所以现代汉语它是需要用翻译体，或者就是用比较严谨的一些西方的语法也好是什么也好，做一点引导和修补的工作。因此翻译体的汉语我觉得还不错的，挺好的。你真正要能够写很好的翻译体，那就说明你这汉语水平还是很高的呀，所以这个没问题。我们的孩子将来就喜欢用这个和合本的这种方式，或者是用看到的外国名著的这种翻译的方式来做是不错的。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哈，目前的市面上你能选择到的还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些名著名译，那个都是好多都是曾经经历过民国时代的那些大师，学贯中西的他们翻译的啊，所以那个还是挺不错的。好，这个就是语文课。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基本上来说一般不会偏差，就是大出版社越大的越好，比如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像三联了、上海译文了这些都是比较有口碑的。如果你看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内蒙古画报出版社，就是或者什么中国什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了一个童话，那你就会觉得这一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买得出号，我觉得正式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准备书店里面常推荐的，有可能是小出版社，那是因为出版环境的问题啊。如果是那些西方名著，就越大的出版社越好。好，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啊。好，下面是历史课，我们反复的在讲历史怎么理解它，以及历史的一些特征。所以这儿呢，仍然。就是包括要听网课的话，这个文本的内容是会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我也不照着念，我先说几个要点哈。第一，我们的历史观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定，就是我们是线性历史观，不是循环史观。184页是吧？什么叫循环史观？
轮回
就是一种，对吧？还有呢？ 对啊，《三国演义》是不是就是个循环史观？他的意思就是绕圈，反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量变引起质变。所以你发现中国就是好像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对吧？但我们说的是一种线性史观，起初没有天地，没有世界，三一神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然后人类堕落，堕落然后拯救，拯救他将来再来，再来新天新地，结束永生，这是一个线性，对吧？我们是基于这种线性的东西来判断世界，这个很重要的哈。当然这个线不是说一个直线，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类似于直线，然后堕落恢复更新成全，有点像一个 V 字形或者一个对勾，因为对勾的那个勾比起初的伊甸园更高。我们说过城市文明新天新地那个新城不是起初的那个乐园，是吧？像一个对勾。那我们现在在哪一个位置呢？你想勾肯定是这儿是堕落吧，这是不断堕落到最低点，然后开始好像有点恢复更新，直到将来的成全。那我们在哪儿呢？转折点。所以不是我们在哪儿，其实你想耶稣的天国降临，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彻底的拯救这儿是不是可以算开始吧，是吧？触底反弹。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后半撇子，具体撇子哪一个部分咱就不知道，那取决于你是前前还是后前，是吧？好，这是一个史观问题。第二个是说历史资料不论一手二手都要用上帝的话语和严格的学术标准去比较和检验。这里边有四个点啊。什么叫上帝的话语检验？就是以道观之，我们始终在说这个问题，对吧？你再天花乱坠，你说了半天就是进化论，那我这个就不能完全的接纳你，我对你要有个保留意见。第二个是严格的学术标准，不能说造假，你不能改变篡改数据，是吧？你不能颠倒事实，你不能把前后关系变因果关系。比方你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因为这个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的确发生在独立战争之前，但是你能确定它是深受它影响吗？如果你仅仅说它的时间在它前边它就深受影响，这不叫证据，是吧？除非你提出更强有力的一些东西了啊，这是学术标准。哎，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资料有一手和二手。什么叫一手资料？什么叫二手资料呢？比方说如果你想研究五四运动，是吧？它的一手资料是什么？它的二手资料是什么？其实还有三手四手，是不是？我们一般定义的一手资料指的就是事件当时的日记、书信、电报、公告、会谈记录、会议记录，那些零零散散的没有系统整理过的东西，对吧？那个往往是最有它的接近本质和真相的东西，你可以去分析。二手资料就是可能过了30年当时的当事人写的陈独秀回忆录、胡适回忆录，是吧？或者说谁谁谁关于五四运动的反思，这类东西也有很高的可靠性，因为有时候他当时的自己也看不清，他多少年之后反思他觉得想通了，但很多时候他觉得他想通的时候是把他一个比较歪的彻底给固定了，也可能他起初的反应是对的，所以这就是比较二手嘛。三手四手就是又隔了多少年对于这些评论的再评论啊，胡适和陈独秀对于五四运动的观点是有什么不同，我们根据他们的不同之间我建立一个学术论文，说你这个三手嘛。所以搞历史最重要的资料是一手二手的东西，而不是三手四手啊。有些东西没有一手那没办法，所以你要读一些东西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在。你像这个像这个史记写这个盖下之围啊，楚霸王最后在帐中跟虞姬两个人密谈，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咋地的，你自杀，然后我的，你咋知道的，对不对？你就很知道那个肯定有很多成分是文学，是吧？是文学创作啊。反倒哪些比较可靠呢？啊，他被这个叫吕马童斩掉了他的首级，剩下的身体被另外四个人都给分割了，一人拿了一块儿， 项羽的身体。为啥呢？因为这五个人都封侯了，是吧？那就大家公认的就是你这五个人抢到尸体了嘛，这个可能还比较靠谱，是吧？至于他俩是两个人密谋的说这些话，那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吧？好，在文法阶段教历史，这里边也讲了，最好用古典方法来教授。什么叫古典方法呢？哈，学历史的材料和规则，比如刚才这两条规则，要让学生反反复复的从一些角度去理解线性、史观和一手资料的珍贵，起码知道这两个要点，然后用神的话语检验，用学术规范去校验，啊，这叫规则。材料就是让他建立一个概念，我说垓下之围，十面埋伏，你无论是通过成语，还是通过故事，还是通过一个简明的中国历史，他最好了解这段事情。然后你下个象棋，你也可以借机的说楚河汉界，这就是楚汉相争，是吧？就可以来提这个事儿，啊。逻辑阶段就要来找推理原因和历史的关联了，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了。那我就问学生，你说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是什么？你就这样问了，对吧？就不只是罗列几个事实而已，就是你自己说美国为什么会有独立战争，那就看你怎么立论了。那有的人就会说啊，就是深受文艺复兴影响。那有人说那还是深受了这个欧洲的什么什么思潮影响，有的说这是根据某个科技革命的影响，有人说这个是某一个人起了决定的作用，有人说就是这个英国朝廷里出奸臣了，非要给征税，就是说什么都行，对吧？你只要言之成理，能够推理，这就是逻辑阶段，一切都要讲推理了啊。在这个时候历史就是要有这样的，这个西方学生就比较强悍，所以他们创作的奇幻小说那些就多，人家有这个，只要给一个点突破一下，剩下都是极其严谨的按照逻辑往下推的。比方我说，假如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死，没有感染那个瘟疫，你说说后来会发生什么，对吧？这就是你要有一个大胆的突破，但是要小心的求证了。或者我说，如果保罗说定义往比推尼，往亚洲去，往亚细亚去，圣灵说去吧，你说后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可以让你推理的东西，你得合情合理，是吧？啊，合情合理。包括说欧洲的曾经爆发的黑死病、鼠疫，是吧？这鼠疫是从喜马拉雅山路传出去的，它没有往中国影响，它就得往那边传，把欧洲人全给感染了。你说如果它是往中国传的呢？没有往欧洲传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可以叫做推理的历史研究。很多这种小题目，你就让他去做一个推理，做一个推演，他就会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鸿门宴上，项羽如果心够狠，一刀给这个流氓砍了，后来会发生什么呢？以我来看，他还是会被张良、韩信随便一个谁干掉的，他那个范儿就是不行了。其实是这个，没有刘邦也有什么张邦、李邦、王邦，是吧？所以这个是逻辑阶段。到修辞阶段，他就开始要口头和书面表达了，就要像这个古贾谊写《过秦论》，是吧？看到这个去陕西游玩，别人都是看一下兵马俑，啊，真像啊，真大呀，真漂亮，完事儿了。一顿啊，拍一张照，自拍几下，发朋友圈，完事儿。但是我们就要求学生，你说一篇《新过秦论》，是吧？看着兵马俑，想想他的兴亡得失，这意味着什么？跟圣经的关系等等，你就要有这个能力了，是吧？演讲，表述这件事儿，甚至于做操练讲道，你要是男孩的话，你就这个事儿给我讲一遍道。你怎么跟巴别塔建立联系？你怎么跟什么圣经说的一些名录这些事儿，对吧？过秦论你就讲吧，这就修辞学联系了啊。然后呢，他这里边提到了一些东西哈。第一是历史课，历史就是讲故事，说白了，这个来说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可能好故事不好找哈，但是有一些好的一些书籍可以作为参考。世界的故事，那不就是故事吗？对吧？讲故事，故事哪些是特别值得讲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些他提到的这个叫古怪的人物、有趣的格言和可怕的细节，这个其实是挺好玩的。人一般来说，我小时候看那个上下五千年，印象最深刻的 起初就是记得的是这个商纣王，商纣多么荒淫是吧？有几个成语就记住了，酒池肉林有没有？还有个那个叫比干是怎么样？挖心，后来叫做炮革之刑，那个写的是烙铁的烙啊，但是读炮革，就是拿个大铜柱子里边烧，把那个绑上去，给你直接就烧烤了，是吧？成铁板烧了。啊，就是这些其实可怕的细节，对吧？但是会让你记住了。我还记得好多这种可怕的细节，我也不说了，与主题无关。但就是历史的事件，往往就是某一两个小细节会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你就记住了。或者一些有趣的格言，比如说我看那个东晋有一个人叫桓温，你知道这个人吗？你不知道这个人，那这个人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突然有一天醒悟了。征讨了半生，替这个晋朝打天下，对吧？也封到这个像宰相、大司马挺高的位置。但是突然他发现，不对呀，人生好空虚啊！但他没有说出这个空洞只有上帝能填满，是吧？他没有，他说：“大丈夫若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这话就是他说的。你看这个思想是不是挺影响深刻呀？给中国影响很深吧？所以后来他搞一件事情，就是篡位嘛。他就篡位了，造反了，嗯，这就是格言是吧？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这儿来的，从他这儿就，那也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就是大坏蛋，这个人很曹操很像，很有才华，很有才情，他也曾经说过说什么，什么摸着那个树，说这个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哎，这两句话也是很著名的，啊，也是他说的，他引用《枯树赋》，但他说的时候。是另一种大丈夫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的感慨，是吧？他其实后来得出的结论比较跑偏了，这样。好，这个是讲故事。第二个是说大声的诵读，他给的很具体了啊。学生分组，然后诵读自己的内容，把复习变成表演。哎，这个韦里达的那个东西就是做得很好，他经常让大家角色扮演的，然后扮演这个不同的这个角色，演出里边的情节来，然后用到闪卡，用到什么。第三个是唱歌，历史信息是很多伟大歌曲的素材，让他把这个歌学会了唱就可以了。不过这儿来说，我真的想了半天，大家知道什么中文歌曲是有强大的历史信息？有没有？什么？
不强大，但是有。
啊。
曹操啊，那个林俊杰唱那首。
好吧。曹操。嗯。
还有就是。
周杰伦唱过什么历史歌呢？
早期就是看了一些历史剧，看了那个历史剧，我看过那个韩剧那个，它里面就会唱一遍。
那是中文的吗？
中文的。
啊，用中文唱的是吧？
十面埋伏。
英文这样的就特别多。我有一次分享过一个凯尔特人那个歌谣歌单，还记得吗？The Flower of Fanny， 芬尼之花。整个那个芬尼之花讲的就是当时英法战争当中的一场战役。好像就是阿金库尔战役吧，我记得当时咱们还讨论了一下，是吧？就是那个歌你要朗朗上口的是吧？哎，你全部唱下来之后，你不知不觉间你已经记住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包括还有那个是凯瑟琳王后怎么怎么样。英文这个资源确实太多了，人家有这种歌唱传统，我们这没有，还是这个话又回来了，又是没有。你比如说伟大的这个什么战争，就比如说岳飞，什么民族英雄，啊，还有个《满江红》可以唱的是吧？还不错的，还有可以唱的，别的一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唱的东西，是不是？像李向阳，智取威虎山是吧？对，长征阻隔。
苏武牧羊。
对，苏武牧羊那是古代的。长征阻隔的意义，你先别说它意识形态，这个的意义就是，你唱这个歌你唱会了，你可就是这个它的史诗，你记住。东方红那真的是一个史诗，他是当这个东西来弄的，对吧？你唱会了这个歌，什么天如火来水似银，是吧？你整个我到现在总记得这句话，就是怎么怎么样那个状态，毛腿用兵真如神，真呀真如神，是吧？然后你就不断的重复，你把自己你就感染了，自我催眠了，自我感染了，所以唱歌太重要了，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创作一些这种歌呀？对啊，是不是把这些圣经怎么圣经编进去？
就圣经那些大事件嘛，全都记下来。
有一些主内的人写过主内的三字经，是吧？有那个，还有一些儿歌，这个确实大家应该去创作。你创作 N 个版本的三字经，流传下来哪个就是哪个，你就是新时代荷马，是吧？对不对？就是这样，挺好的，这个很值得去创作。甚至于某一些曲调，最好别用两只蝴蝶那种啊，就是还正常点的曲调，甚至于把英文的那些曲调，我说《芬尼之歌》，你完全给它改成，什么什么。咱们的这些宣教士立马斗之歌什么时候也都可以，对吧？袁崇焕之歌你可以唱唱，是吧？这样子啊，这个很好的提醒，但是我们这儿特别缺，我发现唱歌。
我那天讲那个历史成语的时候，就讲春秋战国嘛，我就专门上网去搜
启曰无疑对吧？是那个是一个秦国战吼，等于说是吧？嗯，好，唱歌，然后下面诗歌，这个我们的资源是很多的。我们没有史诗，但我们有诗史，确实有，是吧？杜甫是不是诗史？他有很多的诗是这种，包括我们的很多怀古诗，这些还是挺多的，这算一个优势。所以你讲到哪段历史事件，哎，你把那首比较好的那首诗嵌进去，他就会很容易的去记住那段历史。啊，这个方面比较擅长的李杜都还可以，后来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儿。李商隐这个就是不太写这种，哎，李永浩就有，那个叫行宫吧，随宫是吧？那个也都是怀古诗，那一代的人都是很多写这种诗的人，所以这个诗歌我们的资源还好一些，利用它对历史人物进行一个记忆和掌握，想到这个人就想到他的诗，对吧？再下面是整合。这是自然连接，我们试图利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很多文学作品的名称跟历史时期就对应，比如他学法国大革命，他会读《红花侠》和《双城记》。咱们读这个，我们是加尔文宗嘛，加尔文宗的一些历史的重大事件，比如有一个是法国那个巴多罗缪之夜，就是胡格诺派被屠杀，那个就有本书叫做大仲马写的《马歌皇后》，你就可以去看。如果你学这个历史学到了这个这个法国革命，那你可以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提到的嘛，对吧？很多都涉及到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读书会，应该是2015还是2016年，连续的那段时期我们读了几本书啊，就这里的有《双城记》，有《悲惨世界》，有《基督山伯爵》，有这个好像是《罪与罚》，还有《红与黑》，好像这五本书哈，这五本书大家是不是都听过？大概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的共同主角是谁？你说这什么问题啊，这里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个时期，对吧？它的共同主角是谁？上帝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高大上的，就是一个，不难回答，这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挥之不去的一个影子，就是拿破仑，就是他。你就仔细想这是什么意思，都是在或正或反的在说他的事情啊。你说怎么罪与罚跟拿破仑有关，你看了就知道了，他的一个挣扎就是我如何能够像拿破仑一样的成为那么伟大的英雄，而且对踏死一个死老太婆一点也没有那个愧疚之心，结果他突破不了自己良心的障碍，他认为拿破仑突破了，拿破仑是在这个意象的那个象征和化身，而基督山伯爵开篇他就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谁啊，是吧？包括红与黑，包括悲惨世界，悲惨世界虽然是他之前一点的事儿，但是那个事件体现出的法国人的那些状态就塑造和催生出了拿破仑，对吧？所以你前前后后你会发现用拿破仑可以把这几个人链串联起来，这样的意思啊，这就是说整合嘛，对吧？连接你的文学，你的科学，你的艺术，这个时候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包括法国大革命之后，包括巴德罗买之夜这类的事件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什么影响呢？巴德罗买之夜长老会信徒在欧洲被杀光，不欧洲了，法国被杀差不多，结果他大多数的人就流亡往出跑，也有跑到日内瓦的，也有跑到哪儿的，对，然后呢这群人成了骨干力量， 这群人呢，后来有一些小分支，事实上就成了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很多的理论的创立者。美国人搞独立战争的时候，研究了大量的胡格诺派的著作，这就是一种隐秘联系。啊，当然你要讲科学，你会讲到伯努利家族就是从那个时候从法国跑到日内瓦的，这是瑞士的大数学家那个家族，现在很多概率论什么的是他们弄的。所以历史的这个横向联系，你渐渐就串起面来了，串起面来了。再往后，这个长老会怎么在苏格兰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苏格兰的文明怎么启蒙，对吧？然后，哎，结果一个苏格兰的史家发明青霉素的这个小子呢，他的小时候，他就是被一个人救过，被一个英格兰的一个贵族救过。结果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发明了青霉素。这个青霉素又救了那个曾经救过他的人一命，就是救这个弗莱明的人，就是丘吉尔，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故事里面，丘吉尔救过这个少年的弗莱明，这个弗莱明长大发明了青霉素，后来救了丘吉尔一命。就是你会发现这种串联连起来说的时候，就是比较有意思啊，历史就给你一种纵向横向的一种恢宏的感觉，你会体会到上帝护理的一些奇妙，对吧？这样好。再下边就是我们这两天也说了，原始文献特别重要。你看，在学习君权神授和詹姆士一世的时候，你不能光看关于他的政府理论，你最好去读上么一两篇这个詹一在议会的演讲的原稿，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二战抗日战争的结束，是吧？你是不是应该看一下天皇的那个投降的那个诏书啊？他的那个是汉字写的，我是看过的，你能看懂的啊。就是这是叫原始文献，是不是？你要了解一下这件事，你不能光说看这个二手三手的资料，对那个光意义的解读这个那个，你看看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是你把他给吓住了，还是说国民党把他打败了，还是他被原子弹吓倒了，还是说他对于国际形势绝望了，是什么原因？那怎么表述的，对吧？那个都是很重要的。那相关的电影那就更多了，你再参考一下看，是吧？他就会比较厉害。好，最后他说，各年级通用的历史学习目标，要理解基督教的预定论的历史观、线性的历史观，能够识别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视角写的历史，然后辨别原始材料、二手文献。要知道远古历史的价值和西方文明的历史，要知道从圣经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一般时间线，尤其是西方文明。这也是我们这两天真的是重点一直在讲的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把一些任何的一个话题梳理一个哪怕最粗略的线索，从创世到现在，对不对？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我记得哪个福音传福音的训练当中有这么一项，就比方说是你问一个人他的对你的现状满不满意啊，就是很类似于这种问题吧。他说不太满意。你最不满意的是什么？他说，比如说我家族遗传性的这个乙肝，是吧？那我就是这个为这个事情懊恼不已，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那你就问他，那你说这个怎么来的？他也许会告诉你，说不定我祖上曾经被日本人什么731部队曾经怎么打过这个什么，是吧？免疫力变异了，就有乙肝，那一代开始就一直有乙肝。然后你再问他为什么日本打中国，然后你再推的意思是说，你基本上七八步之内你就能推到伊甸园的范围，这个很有一些练习。你会发现这个罪的来源是哪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光怨你现在，对吧？你说我们国家不能这么穷什么什么的，那你说为什么会穷呢？啊，那所以落后就要挨打，人家打你，为什么打你呢？那时候因为他坏，他为什么坏呀？你就往上推，推到最后你就发现，你开始明白罪的问题的深刻、可怕和人力不能除尽的这个东西。任何一个点，你都能梳理一条时间线、历史线出来，啊，这个意思。好，下面说了，基于历史的世界观，基于圣经的历史观哈。第一条，这就是说线性史观，就不说了。历史有开端有终点。第二条，公义上帝有客观标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什么东西对还是不对，上帝这有标准，它是可以检验的啊。 因此神的标准也可以用来裁判人类或者国家的行为。你这个国做的这事是义的还是不义的，这是有标准的，对还是不对，不能混淆。你不能只说强弱不说对错，是吧？那是不行的。第三个说，上帝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统治着历史，他的主权。第四个是说，他会在知识公义方面，他的话语能够来改变人的生命，促进一个人。第五个，这就是生命纪实观，顺服带来祝福，悖逆带来咒诅，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一样的。而且这种咒诅和顺服会影响到子孙，刚才我说的那种，很多时候你就是被咒诅了，这个后果在你这还在发生作用，甚至于或者说你是被祝福的，在你这还在发生作用，这样的意思。然后在下边，上帝的话语是历史性的，我们说历史文法解经有这个含义，它是在历史中渐渐启示他自己的。第七个，评价历史学家的著作和结论时，必须要考虑历史学家的世界观。所以比如说世界通史这样的书是不是很多呀？有一个斯塔夫阿里诺斯，这是一个世界通史，也有这个叫做威尔斯的世界通史，也有这个杜兰特的世界通史，也有什么袁特威讲不讲过，比如说袁特威的世界通史，如果讲过，他讲这个东西的价值观和出发点是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有的人他会告诉你，你像斯塔夫阿里诺斯，他认为就是技术推动一切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是个技术决定论，他的史观他就围绕在科技。那也有的有人就是认为是一种这个比如说是阶级是吧，生产力，也有的人认为是文明，如果是教会史他就认为是教会，而以色列呢就是认为就是历代志，他的史观就是认为顺服上帝就好，不顺服就不差，是吧？这都是。第八个是说，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人都有尊严，不论年龄、种族、性别、条件。这个话是说要平等，对吧？下一句话是说不相等，上帝对不同时空的人和国家的祝福并不均等，并不均等。换言之，文字也有第一流的，我就是说的是语言吧，有第一流的语言，有第二流、第三流的语言，语言和语言的地位也并不均等。起码你应该知道，有些语言就被神使用来承载圣经，是吧？希伯来文、希腊文，对吧？基督徒使用知识的方式要对上帝负责。下面说，做光做盐，属神的基督徒对政治和文化有极大影响，这是不是就是文化使命的一个含义，是吧？第十二个，上帝建立的三个机构，教会、公民政府和家庭，政教关系，政和家的关系，家和政府的关系，这是多么重大的命题。昨天好多人在转发一篇文章，你仔细想，家庭在这个结构当中你会比较舒适惬意，还是你自己独身自由来往的时候比较舒适？我们应该承认，父母不是总是那么能合你的意，你的配偶不是那么总是跟你合意，你的孩子不是总是那么听话，对吧？也就是家庭其实多数时候让你不那么舒适。可是切特顿的意思就是说，家庭这种让你不太舒适，正是家庭的优越性和它最伟大的证明。你就得有一个让你约束的地方，让你在里边去经历人该经历的一切。所以家庭的这个意义，我们经常说保守主义、保守家庭价值观，指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层面。你在家庭中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所以一个人想要来针对家庭开刀，无论是他要毁人的家庭、毁自己的家庭，还是说他要改变家庭的结构，这都是可以叫做是反人类罪。具体是什么你就不想，哪些属于涉嫌到这个事儿？改变家庭的结构，是吧？甚至要消灭家庭，有没有过这种运动呢？历史上有吧。第十三个，上帝给予公民政府以权威进行正义战争。中国有多少基督徒认为只要打仗就是错的，只要动刀兵就是错的，甚至有人说基督徒都不该参军，是吧？有这个，这两年那个钢锯岭给人家印象更深了，上阵不打仗是吧，只救人不杀人啊。但问题在于，比如说当年美国打伊拉克，很多基督徒，你看小布什还是基督徒呢，是吧？ 美国还号称基督教国家呢，你看他也打伊拉克。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基督教国家就自动丧失了战争权利吗？所以历史是不是这样写的？一个供上帝设立的政府有没有权柄来进行正义战争？我倒没有一口给你咬定说打伊拉克那就一定是正义战争，但是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句话本身就是白左的观念，对吧？就是二战之后迷茫的一代说的战争全是非正义的，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对照起来看哈，我发现我们的历史书绝大多数有重大问题，三方面：天生左倾，然后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还有一种中国本位的自大狂思想。我们的历史书几乎是三条都占，所以很麻烦。怎么做呢？多读一些教会史、世界通史、保守主义视角的，以及重新解读过的中国史，特别推荐魏晨的那个历史系列的那个讲座。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东西多补充一点活动啦、材料啦、练习啦，就当做中学历史课嘛，是吧？就当做是小学高年级历史课嘛，你有什么就先用什么嘛，对不对？将来更多如果有真的有更大的大牛写了这样的书，那就你就换就完了嘛。现有的我们就现在这个看到就最好的就用就是了啊。然后咱们中国家庭教会史观问题也特别严重，很多问题就是史观的问题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就对于文化使命和政府角色等问题的理解跟大公教会传统有重大偏差。刚才我们读的那十几条，刚才说的二九十一十二十三，你想一想，刚才我们读的这13条，在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大家都认同吗？我看不见得，是吧？有很多是争议很大的。但这13条在我来看，这就是大公教会传统，不是谁个人发明的。而且我们也缺古典教育教材，对吧？所以在教会学校里，历史老师面对的挑战可能最大，甚至于大过对语文和阅读老师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到不断的要解释历史，这就麻烦了，是吧？解释那就需要有强大的只有史观根基和扎实的圣经功底和学术功底的，不是哪个事件你都能随便解读的啊。这一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刚才那13条史观有没有哪些你觉得？